大家晚安，星期五
晚安。
周末啊，今天我们是个人与群体实践本质第828节。这一节呢，我觉得对我个人来讲，我觉得很棒了。所以呢，我今天特别用一个主题在写这一章啊。我的主题呢，如果你有收到我的 email 的话。我的主题是说活在你的心中，那我活在我的心中，好，也就是说我们觉得外面有外面的环境，好，外面有很多的人事物，那我有我的身体，那我有发生很多事情，那有没有可能你以为的这些事情它其实就只有在你的心中，也就是说你只有活在你的心中。那你看，像我们在做梦，我们在做梦是不是也一样是我们只活在我们的心中那个梦？比如说像今天高健在提到说梦到那个飞机，然后预测飞机失事，然后飞机掉下来，那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那仍然是你心里面的感觉，好，让你去体验那件事情嘛。好，那醒过来以后发现到说，好像只是个梦，并没有飞机掉下来嘛。好，那一样的情况呢，那有没有可能像我们白天的生活，好，那些依照这个赛斯的说法，就是说我创造我自己的实相嘛。那这个世界是由意念建构而成的，而这个意念是谁的意念？是我们自己的意念。好，那如果是由我们的自己的意念去创造外面的这个环境、人事物、自己的身体、所有的事情的话，那么显然来讲的话，整个现在我们所体验的这个白天的醒时生活跟梦中的生活是一样的，是完全是一个新的作用。好，是一个新的作用。那我个人呢，在之前我还蛮喜欢寒山拾得颂，寒山写的一首诗，寒山跟拾得是两个人，那寒山拾得颂里头呢，他有几句话，他说心叶水叶镜花，心念浮动，月亮好像在水映在水上，那每个水上都有月亮啊，那个月亮呢，它不是月亮，它是水。那花呢，你所看到的，在镜子上所看到的花，它是镜子上的花，并不是真的花。好，那也就是说那完全是心念浮动，是心的作用，所以你觉得说有月亮有花，但是好像是水中的月，镜里面的花，那只是心念浮动而已。好，然后寒山拾得颂的下一句话叫做色不异空，空不异色。那色的话呢，就是我们说的物质世界嘛，有色的世界。好，那空的话呢，就是我们的意识。那也就是说你有什么心念，它直接转化成物质，而空不异色。好，你看到的这个你的心念的这个转变呢，它直接就转化成外面的物质，所以就像不断转换的一种物质跟意识之间的变化。有没有可能我们现在连白天的世界也像晚上的世界一样，只是心念浮动而已？好，也就是说物质跟我们所谓的意识呢，它不断在转化，不断在变化。那你有什么想法，那外面对什么环境，假设是这样的话啦，假设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可能就是要看看我真的在我心里面想的到底是什么。所以现在环境是这样，好，就像我来的时候课程之前，我跟 Kitty 在讨论一个问题嘛，就是假如说我现在是脚痛，那到底我是不是因为去推拿以后变成脚不痛，还是说我现在慢慢也灌入一些比较正面的心念，那么 脚就不痛了，这样子。那假如脚痛这件事情，我们自己的脚是不是一个物质，脚痛是物质嘛？那这物质脚这个部分是由原子跟电子绕行而成的嘛？ 那原子跟电子为什么不绕一个好好的角？为什么要绕一个痛的角，让你去感觉到痛呢？那难道这个痛对你们来讲没有意义吗？当然有嘛，因为你的绞痛只是在显示一些你某些心态，你用什么样的心态造成这样的绞痛，让由绞痛的这个痛苦，然后让你看到你现在是什么样的心态嘛？应该是这么说吧。好，可是事实上，只要梦一醒的话，绞痛就不痛。好，那事实上什么事情也没有真的发生，因为物质的世界是由意念所建构而成的。所以呢，我们白天醒时的世界是新的一种物质的具体化。好，那在寒山石头上的下面一句话叫做“回眸处，灵犀不过一点通”，很美嘛，哈。就是你再往回看，也不过是灵犀一点通而已啊，是你心的一点通啊，就是说你那个是你的心意啦，好，所以呢，他说生生苦乐皆随风，你觉得苦或乐，啊，觉得好或坏，其实就像风一样的吹过去就没有了，好，那当然，如果是在梦中，我们就很清楚了，可能在梦中你会感受到很多很多事情，可是一醒过来，那些全部都没有了。好，那在醒时的生活，其实又何尝不是在梦中？按照赛斯的说法的话，我们醒时的世界甚至没有梦中那么联系以及那么样的扎实。啊，因为我们是一旦借体回魂回来了，然后也感觉到哎这个世界，然后一下，那你什么时候在哪一个床上醒过来，你自己并不知道，因为你醒过来那个部分，你其他都忘记，这边醒过来那边就全部忘记嘛，有点像那个阿凡达哦。所以，我们在这个床铺醒过来，哎，我们发现这是我们的身体，然后我们现在过现在的日子，那感觉上都有联系，因为前面的记忆全部又回来了。好，那这个记忆的部分是不是仍然也是一种心念的浮动，心念的部分这样子？好，那在明朝啊，哈，宋代理学家那个理学家常常在讲，就是所谓的天人合一，民胞物宜嘛，好、哦，也就是说天跟人是合在一起的，人跟动跟万物嘛、哦，它其实合在一起的。那这样的一个感觉，好像是说我们跟自然界是有一个同一性，那也感觉好像在说着，这个人跟万物皆是天地所生嘛，都是同个来源，但其实它有更深的含义。更深的含义是什么呢？就是其实你只有活在你自己的心中，好，你只有活在你自己的心中。那活在你心中的目的是留下情感的痕迹，好，因为说真的，有时候你在想，哎，我现在在开车啊，我加油啊，这个东西好重，那我在做这件事情。可是你现在再回想回来的话，好，除非你感觉得到，不然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事情跟你没有什么太大意义。你可能看到报纸，看到某个新闻，那只是你看到新闻让你有些感触嘛。好，那每个人对事情的感触是不太一样。比如说这样讲好了，哦，我们现在所看到，比如说各位来这边上课，对不对？那你现在脑袋里面想的、心中所思考的，可能就是这个课文，或者可能我们在讲课的内容。好，那台北101大楼发生什么事？那边有人在卖衣服，好，那有人在看电影，有人在吵架，荣兴花园花在开，啊，那可能俄国下着雪，或什么地方做什么事，那跟你有关吗？没关，因为你感受不到嘛。那我们感受到的事情，以赛斯的说法来讲的话，跟我们的心念是有关的，也就是说，我们心所想的事情，宇宙特别。个人的为你打造你自己的一套故事，是绕着你而行的，绕着你的念头而来的。所以你说天人合一，其实天人合一的部分，好像又把天放在外面，人是另外的。那你合一，其实这样讲，我们的心根本就绕在我们自己的意念之下而已，我们只活在我们的念头里面。那物质的世界是。我们讲过是原子绕形而成的嘛？你看什么东西都是原子绕形而成的，而这原子的绕形基本上是一种伪装， 哦，因为它市场伪装嘛，你绕这边不能绕那边吗？可以绕嘛。而这个原子的伪装是按照你的心意而来的，也就是说，原子是你的意念的伪装啊，你意念起来了，所以原子按照你的意念去绕行的。当然我们要想说，那这样来讲的话，其实像佛教讲的说是一切唯心嘛，哦，你的心动的话，心念浮动，外面就像镜花水月一样，它反映给你看，哦，镜子里面有花，水里面有月，啊，那可是当你心不动的话，那其实这些事情就不会发生了，啊，所以我们来看看，那我们现在的人呢，因为时间的推延哈，然后科学的进步。然后慢慢的，我们会牺牲掉我们自己精神层面的那个部分，我们可能会比较重视的就是我们的物质世界，每天赚钱，啊，或者是工作，啊，或者是眼前实际上的生活。可是我们在专注在眼前的这个生活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慢慢的就发现到说，我们的那个，啊，属于精神的那个部分，我们忘记了。但忘记了就是会有一种，啊，孤寂的感觉吧。好，或者是有一种终了的感觉嘛，因为你没有生命的话，或者是说你没有肉体，啊，没有好像没有什么东西，你自己不够好的话，就会被这个社会淘汰那种感觉。那在这一章里头呢，他是提到，他说用历史的角度来看，好，早期的人类比我们现在更能够跟我们源头的那个架构二有一个更有意识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自己是比较，现在人是比较不知道心灵世界嘛，尤其是科学家的话，基本上他完全是否认有一个所谓的心灵世界了。好，那像Grace 嘛，哈，Grace 从国内来的，那国内一般来讲的话，是根本连灵魂都不能谈的，好，应该不太信能去谈那种。所有的心灵的事情，啊，那就是一切都是物质唯物论嘛。那我们在想说，其实唯物论这样的一个心态是不是一种心态？对嘛？好，唯物论是一种心态嘛。所以唯物论如果是一个心态的话，那么唯物论仍然是唯心呢，是一种心态嘛。因为这心态可以改啊，你今天可以唯物，明天可以不唯物啊。那像慢慢来讲的话，其实像那个高阶层的干部啊，我最近前一阵子看到一个总理，他在谈，他也在谈这个天人合一，啊，民包物以这样的概念，啊，那你说奇怪，这个高阶层的，好像中国的总理，他既然去谈这个天人合一，啊，跟人跟天地之间。是有一种依存关系，不要去破坏自然这样的概念，所以显然来讲，在潜意识里面，他还是接受人跟天地之间它是有关联的，当然是有关联嘛，谁敢否认自己跟这个未知的世界是没有关联的呢？哦，但是呢，在早期的人类，也就是我们的古早的祖先呢，我们的祖先呢，他比我们更知道这个我们的心理世界。跟我们之间的关系，哈，那他说鲁伯在心灵政治里面提到很多次，哈，也就是说意识是有很多层面，那我们现在这个层面只是个物质层面而已，那赛斯在心灵的本质他也提过了，哈，也就是早期的人类是以不同于我们现在所熟悉的方式在应用我们的意识，啊，早期的人类是用不同的方式在应用他的意识，那。用什么方式在运作呢？他会把想象的产品当做是已经在物质世界当中客观化的这个感官资料。我想象一件事情，比如说我想象想象一个工具，就好像这个事情是已经想象的出来，它就会可能变成在物质世界当中是已经被客观化了的一种资料了。那他主要是要讲到说，其实想象力跟创造力是有关的。我 我们来大概再澄清一下了哈。想象力就是创造力，哦，想象力等于创造力，然后想象力等于什么？等于神性，因为神是意识，而意识本身就是一种想象力。你想象的出来的事情，它就会在你的生命中发生。然后想象力本身又是等于爱，因为创造力等于爱，等于可能性。好，所以想象力的重要性是远远的超过我们的所能了解的。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你现在在你的脑袋里面，你想你的孩子，好，你想说他不听话，他爱花钱，他爱打电动，好，然后他不好好念书，那这是在你脑袋里面现有的概念哦。然后你会不会由这个概念开始去推想，那他以后怎么办？好，那会不会我没有好好照顾他，影响到他？这些东西都属于是想象的资料，是概念性的资料。好，那想象力等于创造力，也就是说，当你有这种想法的话，你会直接的在你的生命当中去体验你所想象出来的困难。这样了解吗？啊，这个东西，大家不妨去试试看啦。也就是说，比如说你对你自己的身体健康，哦，这是蛮明显的。那么如果有个人跟你讲说啊，你患了癌症，啊，可能是误诊，哦，那依照这个癌症给你的概念，你就马上想象我很快就会走了嘛。好，你这个想法直接的就造成你的身体的状态。然后就有可能就把你直接就拉到这个漩涡里面去，对吗？我有一次很早以前，我带我一个亲人去台湾，然后看一个很有名的医生，听说是替蒋经国前总统蒋经国看病的御医啦。然后这个家伙呢，他就把了他的脉，看了他以后，就跟他讲说，你的这个脾脏有问题。他说：“你再想想看，你提东西会不会觉得酸酸重重的？那会不会提不起来？”那我这家人呢，就跟他讲：“我不会呀、啊，我从来没有这种感觉啊，从来没有这个经验呢、啊，我提东西也不会酸呐、啊，我完全没有这种感觉啊。”他说：“你再好好想想看，应该是有的。”OK，那我就拿了药就回家了嘛。好，第二天早上呢，我的这个家人就告诉我说。哎，我觉得他有道理。我现在觉得我提东西都是会酸的耶，啊，真的酸哦，而且我都提不起来。以后这个东西都叫你提，我真的提不起来了。你看，想象力会不会创造？他的想象力会创造身体的状态哦。好，那这个当然这个事后了哈，经过很多年，现在那是到1995、96年的事情了哈。他从来就没有胰脏方面的问题。也就是后来的西医或中医或什么样，他从来都没有这方面的问题。换言之，就是当你接受这样的信号的时候，你就有一些想象。那我们现在每天呢，email 上有收到好多好多的 message 哦，哈，哎，最近的一个 message 哈，是我昨天听我儿子讲的。我儿子讲说，千万不要喝那个1% 的牛奶，或者是没有脂肪的牛奶。啊，2% 稍微好一点，但是最好是全脂。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为了要把这个脂肪拿掉，他们用那些化学的东西加水，然后用一种比较不好的方式去提炼它，所以对你的身体是有很不好的这个影响。啊，这是我昨天晚上跟我儿子跟他的太太吃饭，我们在聊天的一个内容。那我个人是。这样认为啦，我还蛮喜欢的，因为我真的喜欢喝全脂牛奶，啊，我也不太在乎什么胖不胖的问题啦，哦。可是说真的，如果我去吃喝那个2% 1% 的那个牛奶的话，我真的不会这样想，啊，为什么？因为这个1% 2% 的牛奶，其实在美国大概也行之有年了，很多年了嘛。那美国有这么大的广泛，这么多的人在喝都没事啊。好了，现在有聪明的人去把它发现出来说，喝了又会有事，那这个会不会是也是可以造成 想法，而这个想法它具有力道的，它会创造结果的。好，我们可能吃一个东西，可能好几十年，比如中国人吃的那个豆腐乳啊，或以前我们爱吃的臭豆腐哈，这些东西基本上，我们吃了一辈子也没事啊。可是现在有人告诉你说，这个臭豆腐就是什么市场上那个屎鱼啊、烂菜做的，也有可能，我并不否认。可是我要讲一句话哈，其实像猪哈，猪最爱干净，对不对？我们说猪是一个最爱干净的动物，可是它被你养的时候呢，你都是丢那种最糟糕的馊水给它吃。我不晓得现在是怎么样，以前我们家有养猪，我很小的时候，大概五六岁，23、24岁吧，我们家有养猪。好，那猪吃的东西就是人家都不要了，已经而且就臭的、酸的，你就丢给它吃了，然后到隔壁去跟人家要一些馊水回来。好，那当然那个东西都是不能吃嘛，你吃了会生病的嘛。可是猪吃的就很好啊，好，那猪绝对是不喜欢吃那种不好的东西，猪也绝对是爱干净。可是因为那种环境，它从小就这样养大的哈，猪绝对不会去想象说它吃了这些馊水它会生病，所以它一辈子都很好啊。而且，我们那个宜兰的黑猪肉都还蛮有名的，你知道我意思吗？我的意思是说，某些时候，有的时候你的想象力所造成的那个伤害，哈，远远比你所接受到的那些资讯要严重的多了。我不是说叫你不要去吃健康的东西，好，当然是健康或者是干净的东西，哦，对身体是会蛮不错的。可是我们也不需要去接受一个想法，就是说，哎，我什么东西对我来讲是很大伤害的，哦，我认为这个东西有很多跟想象是很有关系的。好，那是我提到说在身体健康方面，那么在工作方面呢？啊，在我们的年纪方面呢？在人际关系方面是不是也一样？好，一般人的话会认为说啊，我现在老了啊，哦，50啊、60啊、70啊，那我应该是要怎么样啊？以个人以群体实验本质这本书在讲，你不管什么样的年纪，你都可以活得很年轻又快乐。而且能力基本上是不会有减少，好，不会说是因为男人或女人到了某个年纪就不行，没有。你看有其他人可以在很老的时候活得很健康，好，你说哦，因为他有某些这个保养之道，可能我想以我们今天所写的赛事来讲是想象力的产品，它直接可以客观化成感官资料。好，这里这么讲。想象力的产品，在已知的世界里面可以客观化成感官的资料。那什么东西是想象力？我们对自己的年纪是不是一种看法？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人生、我们的亲密关系是不是有一种固定的看法？我们对我们的工作是不是已经有一种固定的看法？而这些固定的看法，你怎么样去，就说在你的脑海里面，你认为你是怎么样的话，其实那个东西基本上是具有很强的力道的，好，因为想象力跟创造力是有关的，所以你要年轻快乐吗？要年轻美貌吗？那你要有个年轻美貌的想法对自己，好，你要觉得说我是一个很幸福的人，那么很奇怪的，在你的身边就会变成很幸福的状态，好，那问题是，一般来讲，比如说像夫妻出现的问题，大部分的这个先生或太太，好，像我今天我一个朋友在打电话问我有关于婚姻方面的问题，我后来我跟他讲说，不然我们再找个时间谈吧，因为那个东西牵涉的比较多。我的意思是说，其实怎么样让他的心中能够真正的对他跟他的伴侣之间能够产生一种感觉，这个感觉就是说，他的想象里面，他有爱的感觉，有幸福的感觉。因为如果没有的话，你对自己的想法认为说这是不可能发生的啊，那我也不打算有了。那么当然就比较难创造，好，因为想象力等于创造力，想象力等于神性，神会帮助你创造，神帮助你心想事成，而想象力就是神性的来源，是神力量的来源。想象力就是神力呀，想象力就是神奇之道，想象力就是 创造的根源，而事实上想象力就是爱的来源。我从来不知道其实想象力是这么样重要。好，但是我个人呢很奇怪，我是在很小的时候我对想象力的应用就很有兴趣。好，我说过了吧，我大学时代办了一个社团，我是创办人，叫创新社。好，而且创新社还得过基优社团嘛，我还因为基优社团被记了一个功啊，那大概200多个人，算很大的社团。但创新社主要就是应用想象力。那因为我们说真的，因为我们很习惯于固定在一个想象里头，一套思想方式，而且这套思想方式常常不是你的，常常是外面价值给你的，你的父母亲或是外面的人告诉你，而且你也一直会去寻求这样一个认同。可是在这种认同之下，你完全不会有想象力。好，比如说我的工作或我的交朋友的状态或我的、各方面啊，在你的人生的所有事情当中，你会接受别人已经既有的看法跟意见，而会变成一个固定的形式。就像我刚刚讲的，去想一想看，人跟猪，我想消化系统并没有太大的不一样，可是猪可以吃所有的馊水。好，那如果一个人他从小很小的时候就被教导吃馊水是对身体健康很好的，有没有可能他吃馊水是没有问题的呢？如果没有的话，像台湾前一阵子很流行喝尿嘛，甚至还有吃大便的，听说，真的，我一个朋友他从台湾回来，那跑到我公司来嘛，一个中国人，娶了那个墨西哥人了哈，他是一个中医师，他说你有没有觉得我现在红光满面？你有没有觉得我现在力调无穷？我什么感冒都不会有了。我说是怎么回事啊？我现在每天早上都喝尿。因为他会讲墨西哥话嘛，我那个秘书就是一个墨西哥人嘛。那眼睛张得跟牛眼一样大，然后嘴巴张得跟青蛙一样的大口。啊，你喝尿？你知道我意思吗？
他自己的是吧？
他自己喝了。
他自己的尿。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喝自己的尿。没有，对这个没有太大的兴趣。对，但是不管是自己的尿、别人的尿，总而言之是尿嘛，对不对？那你只要手上沾一点尿的话，你要什么洗到不行嘛？如果在上个洗手间不小心沾到的话，你会怎样？洗死你了，对不对？如果擦屁股擦到手上又碰到的话，对啊，你可能洗了好几次肥皂，你还觉得说不干净嘛，对吗？对，但是还有人去把它拿来喝啊，你知道我意思吗？就是概念形成经验啊，你的概念去形成你的经验啊。好，如果说你从小被训练，比如说你看到以前的泰山有没有哈？从小在非洲长大的，然后根本没有人养嘛，是比如说猴子养他或者狮子养他，好，那他从小就是吃什么？跟猴子吃的一样嘛。如果是猴子养，一定跟猴子一样嘛，对不对？野狼养一定是跟野狼一样嘛，有狼人啊，哈、哦。但是他没生病呢，可能身体还比我们更健康。你知道我意思吗？他的概念就是认为应该的啊，这本来就应该的啊。我们现在的话，尤其在美国，我以前参加过那个我孩子的那个校友会啊，那一整排的那个杯子啊，是装在塑胶袋里面的。从桌子上掉到地上，装在塑胶袋里面哦，听好哦，全部丢掉，这是美国人嘛？装在塑胶袋里面的杯子掉在地上，就是全部丢掉。啊，这是不知道是什么逻辑啦。
像我们有时候吃饭的时候掉在这个桌子上，或者掉的时候菜刚好这样掉了，我都把它捡起来吃。我觉得没怎么。
最近那个雅虎有做一个调查哈、他说东西掉在地上哈、在5秒之内还是10秒之内捡起来吃是一点事都没有的。
是啊，
因为它的细菌量是没有增加。他是这么说的。
那我像我的女儿跟我的那个女婿啊，就跟我讲说，不要吃，不值得，不值得。
不值用你的生命去跟他换。
对，他就是说不值得。 然后我在他的面前，我就尊重他，反正何必为这个他的信念跟我信念不一样，我就算了算了就这样。可是平常我要吃的时候，我还是只吃。我觉得
就是有一些对啊，像我昨天去超市买那个咖喱啊，那要打开不小心啪就掉下来了哈、哦，那掉下来其实。那蛮干净的啦，但是因为有别人在，就
算了
就丢掉了，对。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其实你对这种想象力的部分，好像赛斯提到，因为神性就是想象，就是想象力嘛，神性就是想象力，意识就是想象力，所以为什么说圣经上讲说人，上帝要造他的 image 创造人， image 就是想象力啊。你创造任何事情一定从 image 来的，就是想象力来的。好，但是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想象力能够移动，因为基本上我们现在的真正问题在我们不敢移动，不会移动，然后不能移动我们的观念，我们的想法我们不敢移动。好，但是我说真的，我经常在乱搞像我今天早上烤鱼啊，烤一烤那个鱼呢，我就把它倒在我炒菜的那个沙拉油里面去，我认为就是 Omega 什么水里兔啊，还蛮有营养的这样子啊，我一样照来炒菜这样，然后我泡了一些鱿鱼吧，啊，那鱿鱼泡了以后，那鱿鱼水我就拿去煮秘寿汤，啊，反正就是乱搞胡搞瞎搞这样子。对啊，蛮好玩的啊。
其实这一点哦，我不是像你喜欢买东西，我先生也喜欢买东西。你喜欢这样乱煮，我先生也是，他常常会就发奇想，把那个什么，菠萝煮在什么地方，跟那个什么，人家就说你这个怎么，这个菜哪是这么煮的？那
是啊，
这有什么关系？
试试看没关系啊。
就是啊。
比如说你像早煮那个川味牛肉面，那么你一定是什么？豆瓣酱嘛，花椒嘛，然后酱油跟盐的，酱油跟那个反正就是这些东西煮的嘛，那难道不能再换别的吗？可以嘛，为什么不能换呢？对，难道不能再换一下吗？
我有时候我们大家那个公司同事大家potluck， 然后每个人做个菜，然后我做的那个我有一次做饺子里头就割了榨菜，就贴丁嘛这样子，我觉得应该咬起来比较宽许这样，结果人家就说我这哪里有饺子里头还放榨菜。
我跟你讲，我饺子里面还放，我的做法哦，跟有时候跟人家很不一样，因为我很懒得去搅那些绞肉，然后呢我会发现里头常常会出水，对不对？像我包饺子啊，如果包个两三斤肉的那个饺子，我可能换个十个蛋直接打进去的，对，蛋直接搅，因为你知道蒸蛋蛮好吃的，那蒸蛋会吸水，好，然后水在里面它不会一种，就是说那种会让皮会破，因为它多少还是有一点物质。那其实单单蛋放在肉里面哈，就蛮好吃，就滑滑的，然后嚼起来又很方便嘛。那我昨天蒸蛋，我放好多莫名其妙的东西在里面了，我觉得蛮好的。对啊，我觉得创意，假如生命是你的，只有用创造力才能够把你的生命丰富吧。好，难道你用你的生命去过别人要过的生活吗？难道你就不能用你的创造力去改写你的人生吗？问题是在你怕失败，你怕人家笑，你怕好像这样的标准不符合别人。但是事实上，想象力就是神奇的力量，想象力就是创造力，而事实上想象力就是爱。你在这个创造过程当中，你会觉得很有爱的感觉。好，所以呢，我们回过头来，好，他说，当人类开始采取一种处理因果的意识的时候，那么就不像以前一样直接具体的看到他想象力的产品。什么叫因果的意识？比如说我刚刚提到的，你这样哪有好，哪有人包水饺放这个东西的，是不是因果？ 没有嘛，什么样的东西应该是什么样的结果嘛。好，你要做这个东西你就应该用别人那种方法，比如说我要煮这个红烧牛肉面，川味的，我就应该放花椒嘛，放豆瓣酱嘛，这是一定的。好，但是是不是一定呢？不一定。而且所谓的因果的话，一般来讲是比较理性的，比较线性时间的。好，但是你就看不到具体的这种想象力的作品了。他说在以前我们的祖先呢、啊，他们的想象力是鲜艳到不行，他们有一个直接性的体验。怎么样的体验呢？疾病跟健康是一样，都是想象的结果。好，像这种话来讲的话，在这个社会里面还蛮震撼的。疾病跟健康是一样的，都是想象出来的结果。疾病是想象出来的，健康也是想象出来的。那问题是，那你想象的是什么？我刚举那个例子嘛，说自己感觉到自己有胰脏癌，第二天提东西就觉得自己是不行的。好，那我们之前有一个同学，他胸部这边他觉得有点痛，好，那他就怀疑自己是乳癌或者是什么的，然后去医院检查，医院说你这两天有运动吧，这边肌肉酸痛。那这件事情大概也应该有蛮多年的啦，好，所以确定不是乳癌了，跟那没有关了。可是当你有这种想象的时候，其实那个会慢慢会畸形，因为想象力是具有创造力的。好，那、如果真的有癌症的话，那么反过头来讲的话，那既然疾病是被想象出来，难道就不能够再想成健康吗？好，那各位对这件事情你们的感觉跟体验有多少啦？啊，比如说你现在可能面临了一些困难，好，可能面临一些麻烦，可能面临一些亲子关系的问题，那么可不可以用想象力把这个东西想回去？那你孩子的，比如说孩子的不乖或者不如你所愿的话，会不会跟你的某些想象也是有关的？因为这里其实还是对你来讲的话，你在体验你想象的结果嘛。那这种想象啊，比如说像疾病跟健康来讲的话，想象跟实际之间是没有距离的。但是呢，想象跟实际之间的这个界限对我们来讲好像已经模糊了，也就是说我们不清楚之间是没有距离的。我们以为想象就是想象啊，实际就是实际啊，但是赛斯现在告诉我们说，在想象跟实际之间这个界限是没有距离的啦。好，那而且这些界限也是被其他的信念以及信念所产生出来的经验所改变，如果有界限的话，好，也就是心想事成它是必然的。 你想一件事情，这事情会在你的生命中发生。好，所以他说这个是这样讲，他是很简化了，那实际的话当然是会复杂的很多了。他说举例子来讲，像早期的人类，开始觉察到没有人会受伤，除非那个事件首先被想象出来。人不会受伤，除非被想象出来。听说人的死亡也是想象出来的，不然不知道怎么结束生命了。所以以前的人一活可能上千岁吧，或更久。那个小王子什么艾米尔是不是的生命之旅那一本书，他就要提到说，人本来是没有在这个地球上的生物本来是没有死亡的，可是没有死亡后来物种会越来越多啊，那怎么办呢？而且活那么久没有办法换形式啊，所以他就成后来就是想象力所发展出来，就是创造一个叫死亡这样的东西出来，这样子。所以呢，他说假如我们的受伤是可以想象的出来，然后生病是可以用想象出来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可不可以用想象性的治愈，治愈一个具体的疾病，而那个时候像这样的治愈就会很有效了。那这个东西其实在 健康之道，健康之道，赛斯在教导父母亲，怎么样去医治孩子的病。他在第七章的那个有一节里头啦，大概1984年5月18号，因为健康之道他没有章节，他都是 用日期，5月18号那一天，那个主题叫做越来越好的药丸。这一章赛斯课的主要内容在讲越来越好的药丸。什么是越来越好的药丸呢？没有东西，他只是跟孩子玩。他说，哎，你现在开始想象你手中拿的一个药，这个是一个神奇的药，吃了会越来越好。好，他说用这种方式，孩子吃了以后第二天好，第三天病就好了。那他说这有什么好处呢？他说一开始从小的时候就让孩子去接触到说，单单想象一个药丸，然后这样河水吞下去越来越好，这个药丸假如他在他的身体上真的产生效果的话，这个孩子以后就知道怎么去应用他的想象力了。从小哦，因为现在大人来讲的话比较无效了，但是有些东西是有效的。像我那天哦，我们家买了一条龙虾，好，然后叫我煮，那我就煮了，但是我发现到里面有一包奇奇怪怪绿色的东西，水的。那后来我在想，这个会不会就是所谓的龙虾血？好，那我去上网去找龙虾血，那听说吃了龙虾血的男生啊，那种能力啊，强到不行了，压不下去啊。好，然后龙虾血是至宝，是男人的至宝，这样子。那很多，尤其是中国的男人啊，就要吃一点虾子哈，然后就说哦，怎么样的，好像是很棒这样子。但是在医学上来讲的话，那个只不过是一些蛋白质而已，没有太多意义啦。好，那深喝龙虾血，听说就是很自保，所以你看去超市买龙虾哈，他还附一袋的很小心的那个龙虾血，因为那个可能比肉都还要珍贵。请问这是不是概念？美国人吃没有效的，中国人会有效，这个是已经大家都知道的一个笑话了。比如说男生不行了，然后到医院里面，那医生就随便拿颗药维他命给他，就说这个很有效，刚刚发明出来的，很棒。哦，这个男生就可能就会觉得说哇，很受到帮助这样子。心念创造实相，哎呀，但这个不是一个好例子了哈。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其实很容易看到这个例子是最容易看到的。对男生来讲的话，这个可能经常在发生的事情，心理上的作用是很大的。龙虾血或者是什么虾子，哎，
很多年之前我在电视上就看到一个节目哈。他们就说要那有很多小孩子都是有癌症的孩子，然后他们就用各种不同的想象力说怎么样把这个就癌细胞打，就是说把它吃掉。每个人想的不一样，有些可能想一个像 Pac-Man 就把它这个都吃掉，有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可是后来过一阵子之后，真的他们有这样子想的，几乎那个癌症都没有。
是因为这个有一个专门的，好像我记得我介绍那本书给怀尼莎的一封信，那边他有提到，也就是说像孩子的话哦，把癌症把它想象成里面的坏蛋、嗯、然后这个孩子就是专门打那个坏蛋，
对，
他一下就把那个坏蛋打光了哈、哦、听说是很有效，
很有效，
嘿，听说很有效。那另外就是像在我刚讲的那个第七章哈，它还有另外一小节是在提到，就是说把身体的病想象成，比如说像类似像蚂蚁、蜘蛛这样子，然后就用想象的跟讲，我把它赶出来，那真的就好像很快就好了。之前在菲律宾不是说有一个灵鸟的人员吗？然后被传说他的这个医治能力非常强，然后他帮你治病，然后就从你的身上抓出一个很可怕的器官，然后告诉你说这里我已经帮你弄好了，那一般来讲病人都马上好。哎、啊，这种故事流传很久而且很有效，可是很不幸的就是最后一次被那个电视记者去暗藏 这个所谓的 camera、哦、然后发现原来他就是用其他动物的这个肝脏、哦、或者是反正总而言之就是移山倒海啦、哦、乾坤大挪移、哦、把东西换了然后给对方看是从他的身体里面拿出来的。那其实发生在我朋友当中也曾经有过一个例子，就是台湾有一个人他专门在治人家的病、哦、然后你身体不好不好到几点、哦、他就哇做了半天，然后哎他从你的身上抓出蜈蚣啊，抓出黑的乱七八糟好可怕的东西，然后就从身上弄出来的，那以后没事了，哎呀听说真的就没事了这样子。那你以为这个就是类似像好像是骗人了，那你说骗人吗？他真的是骗人没有错，可是他启动你一些想象力。好，但是如果你携赛事情况你就不用经过别人这样骗了，你可以自己想象，我用我的想象力可以达到别人要暗示我的那个效果。好，那真的不是只有在健康方面，会用的话会可以用在所有的，包括你的年轻、哦、包括你的富足，包括你的快乐，包括你的关系，包括你的工作，包括你的所有的事情，你可以用想象力来做到。嗯，
所以很多练气功都说哦，你这样做就这样子做，就把那个坏的气把它从身体排掉啊什么，那也就是有这种功效在里面。
对，你说像练那个叫做什么那个叫什么自花功华、
啊、
或者是我的家里的人有一个人去练练你说的那个功啊，气功啊，
对啊，
然后就被暗示说啊这样做啊你就启动了，然后你就跟他哇他真的是什么姿势都比得出来啊，你也很难想象他可以这样比。那我要这样讲，神性是满满的可能性，你想象你自己是什么你就能够做到。你在催眠术里头看得很清楚吗、啊、假如催眠术可以做到的话，是不是讲一件事情你想象中的事情，好，不妨可以试试看。
那比方说那个修行的人，以前的那些修行人，他们修到最终的结果就是头上有什么三沟九洞啊，
那也是想象力的。
不是想象力，是真的。
我知道啊，真的可以做到，我知道啊，
可以摸得到、就是、
想象力可以让自己变成那种样子
也可以
啊、我知道像佛陀有32相，好好，其中一项叫做马英长相，他是个男的嘛，然后他可以像马一样把他的整个男性的器官收到肚子里面去看不见，叫马阴藏，就是说像马一样把男相藏起来这样子。你说修行可以修到这样的 功力，我不怀疑，我不怀疑、啊、但是 我要这样讲，就是说其实大部分的人他其实都活在他的概念里面啦。那你认为这种概念比较好、啊，比如说一个男人的话最好是变成无性、哦、没有，完全没有性别，而且对任何事情都完全不会为之所迷，应该不是这样吧，应该不是这样， 我不觉得我是这样子。因为你今天当个男人的话，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讲，就是你能够在你身上就说你所配备的部分其实没有一件事情叫做邪恶，只是说你怎么去运用它，运用到最好而已啦。我不是拿来做坏事，但是至少不是说我避免他。好，那个避免他可不可以把手脚都砍断，然后耳朵、眼睛所有的感官都 弄掉，是这样吗？当然不是嘛。好，所以应该是个迷思啦。好，当然这刚刚讲过了，我再说一次，这是代表个人的观点，我 个人观点当然不一定是对了。 好，他说早期的这个人类呢，哈，男人跟女人都很健康，好，齿牙强壮，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以非常难懂的方式，透过想象力的应用来应付物质世界。所以原来身体要健康，透过想象力就可以做到了。
那比方说，我要想象我下一个月开始我的英文就讲得非常好，
还是可以做到，
也可以
做到。 因为一般来讲你英文会觉得自己说不好，好，有很多的部分是包着一种你的一种没有价值，没有价值感，比不上别人那个想法。我们公司以前请了一个小姐，她不晓得没有上过高中，她是英文非常流利，然后后来她告诉我，她说人家告诉她她有语言上的天分，哦，所以她好像学英文学日语都学得很好这样子。但是我仔细听她在讲英文，其实没有什么文化，她只是在表达，用句子去表达，而且很敢表达这样子。 你知道我意思吗？那他很敢表达，就是多有多少字就可以串出他所要的任何的意思，然后他一点都行之无碍啦，好，他就是哪来就啪啪啪就使用，他也不管你听得懂听不懂。事实上当你要表达的时候，大部分人家都是听得懂的啦。好，就像一个美国人在跟你讲中国话，他讲得很烂，可是你也大概知道他在说什么啊，好，你也知道他在说什么。所以基本上表达这个部分，语言这个部分真的重点在于你敢不敢而已。只要你敢去表达，你不要怕人家笑的话，那么就写得非常快，孩子在写语言非常快。好，一下子像小朋友来到美国，一个暑期班回去就英文下下叫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羞耻感嘛，他不会怕他自己讲不好嘛。你有多少字就可以讲多少意思啊，而且并不一定要那么精确表达，像好 good 这句话，你可以用1000种方式来表达嘛，什么 oh fantastic， oh terrific， wonderful， 你可以用很多很多很多的字眼，但是我只要说 good 就可以了吧，不会说 good 就对不对？好，所以这种东西就是说，当你敢表达、愿意去表达的时候，他其实就直接的把那个能力带进来了。好 ，OK， 那我们再继续回来这个啊。所以呢，他说，早期人知道自己会死，但是他们对架构有更大的觉察，所以他们有一个比较大的身份感。也就是说，你知道，像我们说天人合一啦，好，那你真的知道是天人合一的话，你就有一个更大的身份感啦。啊，你有一个更大的身份感的话，那你到底在怕什么？你什么都不怕了嘛。他了解到死亡不只是自然的必要性，而且是可以得到其他类型经验的发展的机会。你在想，像孙悟空，孙悟空是有72变嘛，对不对？好，他先变一个老鹰，等一下要变成一头狮子。好，那他从老鹰变成狮子的时候，老鹰是不是叫做死掉？那狮子变成小猫，那狮子变成小猫的时候，对狮子来讲是不是死掉？对啊，那就是我们现在的状态啊。如果说你今天是个女人的话，你没有办法当男人嘛，好，但是有一天死亡以后，你再重新来，你就可以选当男人了。所以死亡本身呢，他说，它是有其自然的必要性啊，因为你可以得到其他类型的发展的机会。那如果你一直都当女人的话，你没有机会当男人啊。你没有机会当其他的家庭的孩子啊，其他的生活方式啊，你今天可能当黄种人啊，可是有一天你有机会可以当白种人，可以当黑种人，可以当其他种人啊，去过不同的生活，当墨西哥人，尝试一下浪漫的生活这样子。好，他说早期人类的敏锐的感受，让他感受到他们跟自然之间的关系，而且是一种跟我们现在完全不同的方式去体验它。什么叫做敏锐的感受跟自然的关系呢？好，他说呢，第一点，他说自然是他们的情绪跟气质的一个较大表达，是个人世界的具体化。早期的我们的祖先，除了自己认为自己之外，他碰到水，他会觉得那个水是他水性的自己，碰到树，他会觉得那是他树性的自己。好，他的个人性，我们说天人合一，万民包物矣嘛，他真的扩张到一种程度，就是除了他之外的其他人，他都认为仍然是他的自己。天上飞的鸟，他说我会飞的自己。好，
这不是有一次我读哪一书上， 好像那个苏玛丽人，他们讲话讲得很长很长，就是讲。
那就是苏玛丽语言，对。
对，就是。
对，未知实相，对。苏玛丽语他的语法就是这样子。嘿，你好厉害。对。
我哪有你厉害？你几章几节都知道。
他是苏玛丽人，他们的这种他们的语言就是这样讲的哈，也就是说他们自然认为自己的情绪跟特质哈，是以大自然方式来表达的哈，所以自己的那个人呢就太广大了，广大到什么程度呢？广大到不是任何一个人或一群人的血肉里面可以去表达的，所以变成化为天气，啊，乌云，化为山海。西那个都是你的自己的一部分，啊，我想以这样来讲的话，是真的做到那个宋明理学家所说的那个明包物理的感觉，天人合一的感觉啦，也就是我今天的那个主题，你活在你的心中，啊，你是活在你的心中这样子，所以他们对概念的气象哈，会感觉到很好奇，啊，比如说他们会觉得某一种方式。那些石头啊、鸟啊、动物啊、植物啊，哈，就好像他的念头不断在变化。那早期的人是这样想，可是你在想，我们在梦中是不是这样子？啊，比如说，哎，梦到一架飞机，哎呀，梦到这架飞机掉下来，那请问是不是你念头？是不是念头的气象？念头来了又去了。那，啊，这个念头来了又去，有没有化成实质事件？啊，有没有让你看到、体验到？而且在梦中你还蛮认为蛮真的，对吗？好，所以这个是不是你的念头的气象跟来、去跟来？好，是不是你的心念浮动？而这些东西真的让你体验到，好像是真的。好了，那梦中可以？难道在醒时生活不是吗？醒时生活难道不是吗？好，到美国来。离家背景是不是仍然是你的某些信念在浮动，啊，所以他说，他们也觉得他们是他自己，啊，我们祖先不会认为我就不是我自己了，啊，但是他们还是觉得是他自己，可是作为一个人类呢，他们是 自然的一个更大具体化的表达，也就是我仍然是我，可是我好，我把其他的自然界的东西当作是我的一部分，你的细胞仍然是你的细胞，但是你的细胞知道你的身体的全部就是他自己的一部分。好，那他说这个实在是太精彩，没有办法只包含在自然的架构里面，哦，所以也包含在其他地方了，其他次元、其他梦中，哦，他们觉得自然需要人给他一个声音，好，所以当人们说话的时候，他们是替自己说话，好，但是他也觉得是替自然的一部分说话，也替自然界的其他生物说话。好，那我刚刚讲过，像鸟的话是替你飞嘛，鱼替你下嘛，好，风替你刮嘛，树替你长，因为它不替你长，你就感觉不到它，啊，是你的架构啊。好，那你说话的时候，你是替他们说话，因为其他动物可能不会说话。那你有没有替你的身体说话？有吗？我现在肚子痛，那肚子痛谁说出来？你说嘛，你说你的肚子痛，你是不是替你的肚子说话？对不对？哦，我说我背痛，哦，我说我很伤心，那你是不是替你的心说你很伤心？所以你有替你的所有的身体的器官说话，那你也替这个宇宙说话嘛，一样的意思啊。那鸟是替你挥的啊，这个是真正做到我活在我心中这样的一个概念了。我活在我心中，没有活在别人的心中，也没有别人存在，因为只有你存在，在你的世界里面只有你的存在，没有别的。好，那他说我们一般现在的人，我们有很多前世上的错误了，他说在那个世界里面，人们知道自然是平衡，动物跟植物都会死，所以如果有一个人被动物吃了，他的同伴不舍得给那个动物吃，啊，至少在深层的说法是这样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了哈，如果死掉了哈，一定会去火化，你不会想要去给任何人吃。你不但要不给人家吃，你还浪费木头去把它烧掉。可是，假如说 我们是互相是各的一部分，你吃人家，你让人家吃嘛，那你死了啊，你也没有感觉啊。可是我们一般我们做不到这一点啊，好，我们只会猎杀别人，但是他说早期人类他的同伴不会不舍得给那个动物吃，因为大家是一体的嘛，物质改变，意识并没有改变，物质是改变，形式是改变嘛，可是意识没有改变啊，因为意识化为形式啊，啊形式变了就人没有死啊，没有人真的死掉啊，好、哦，啊这个这样的感觉的话，其实在很多宗教里面都有啦，好像圣经里面马太福音第25章第40节，哈、哦，那耶稣就说我渴了，你要给我要给我东西吃，饿了要给我东西吃了哈、哦，他在第25章40节他提到说给。坐在弟兄中最小的人的身上就等于坐在我身上，也就是说 你要对耶稣尊敬，你要给耶稣吃任何东西，你只要在你的兄弟之间，也就是那些什么乞丐啊，那些没有饭吃的，他的兄弟当中最微小最弱的那个兄弟啊，你给他吃就等于给我吃一样，这是不是云巴物语的说法？所以其实像圣经他在像那个耶稣在谈的那些事情，以我个人的观点呢、啊，我这个观点一般基督教是不会接受的了。我的意思是说，其实他所谓的神哈，他讲的其实是自然的、啊。你说是神之子，还不如你是自然之子啦、啊。也就是说，大家是一体的。那所以大家都一体的话，像这种说法才会出得来嘛。好，然后他提到那种意识之间啊，比如他提到说，你所。你的立志跟你的行事都是神在你心中所做的功，目的是为了彰显神。好，其实意思是一样嘛，就反正你的念头的来源其实是来自大神事嘛。好，所以当你自己杀了别的动物的时候，你吃他的心，那你最主要是要获得那个动物的一种刚勇的心跟无忌的心，然后要去保有那个特质嘛。听说我们台湾如果说是以前的人抓到灰鼠是直接吃里面的内脏肠子这样子，那很多的电影在演嘛，像什么以狼共舞啊什么之类哈，他就是说以前的土人去跟动物搏斗，最主要就是希望得到那一份力量跟勇气，好，当然也是食物了哈，所以他说以这个角度来看哈。透过人类的经验呢，每个动物多少还会继续活着，因为动物跟人之间它没有距离嘛，所以动物也许吃了一些人吧，啊、哦，那人的意识也会直接影响动物的意识了，好，所以他说呢，在早期的时代，人类在保护自己对抗风暴，那一样的，他也不会舍不得把受难者交给暴风雨。因为那个只不过是 改变他的意识联盟，我就是说哦，这个南海大海啸、哦、什么日本那个地震、哦、那可能死了很多人，那以意识的角度来看的话，意识并没有改变，它只是形式改变了嘛，可能那边可能留下很多的尸体，这些尸体它是回归到大地，可是它的意识它其实还是回归到本体啊，所以他的身份从血肉的自己变成风暴中的自己，那人跟自然的意图其实是相同的，如果有这个了解的话，那我们就对自然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害怕，也就是说如果你这暴风雨基本上是回应你的需要，暴风雨是因为你而来的，
那比方说现在很多人说2012世界毁灭，那是不是因为大家共同的这种意念会真的会造成？
是的，如果大家都这么想是会造成的、啊、因为意识具有能量、啊、但是还是有很多人不这么想、啊、比如说像我们赛斯学派我们就不这么想了、啊、但很多人是不这么想的了、
嗯、有很多灵性的包括袁淼老师
嗯
就是灵性的老师，包括
有很多人相信，我知道
都在说2012会有大问题。
对对，那然后呢？因为意识不变呐、啊，形式可能会变呐、啊， 但是意识是不变，但是我们并不需要去害怕这种意识的形态。他这里提到，就是人跟万物之间，它之间是没有距离的。我还是强调那一句话，我今天的主题叫你只活在你的心中。好，我们继续下去好了。他说大自然在表达他庞大的情感，然后你可能把你呢是透过大自然在表达他自己庞大的情感，然后你把自己投射在自然里面，到天界里面，然后化成一个像奥林帕斯的这个这样的神，那也把自己呢放到自然界最小的部分，变成那些精灵啊或是什么东西哈，或地水火风，所以你的身体是由地水火风的元素所建构而成的。但是整体来讲的话，我们早期人类是觉察到大自然的源头的，那他的意识呢不断进入存在，崭新的存在，也充满了好奇，但是他们自己是那种平顺，他们自己无法以我们现在这种平顺联系性 的这个方式去思考，因为他们有想象力。我们的话，因为我们已经把那种精神面已经去掉，我们只会关注在物质，所以变成很平顺又联系嘛。可是事实上你有想象力的话会怎么样，会跳跃，比较跳跃。在拍电影当中呢，有一个门派，我想大家应该听过，叫做蒙太奇。好，蒙太奇的拍片手法就是这个跟那个没有太大关系，他就啪就把它直接引过来，那种悬疑式的，然后造成那种剧情的那种高张。那以想象力来讲的话，它基本上它就是那种蒙太奇式的一种方式，它不是一个平顺联系式的，不是在写故事哦，这样这样，它这样这样，不是，它会梆梆梆梆这样子，可能拍，那个叫什么，海难，然后拍现在，又拍海难的某个部分，就它这个是跳跃式的，没有一个因果，它没有因果，那想象力本身就是不能够有因果。好，然后不能有判断，因为你一旦判断，一旦有因果，你就想象不下去了。所以当我们感觉到一个念头来的时候，我们充满好奇它从哪里来，然后其实这个一般禅宗不是在问我从哪里来吗？父母生我之前我是谁啊，类似这样的一个问法。那其实当你充满了好奇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到说你想到一个念头，你就觉得它很新奇。可是我们现在人是从来没有新奇过，因为天底下没有什么新鲜事。今天在看雅虎蛮好玩的，在国内不是哪个城市啊，有一个小姐去百货公司买东西，然后去上洗手间，上完洗手间以后发现没有纸，糟糕了，大概也是大号吧。那他也不能推门出去呀，男生的话就可能就推门出去哈，他女生他没有办法推门出去，就他用他的那个部落格啊，把这个信号传出去，有2000多个人在传阅，在替他这个事情在，但是就是引火箭救不了进水，有引水救不了进火，对，哎呀。所以你看很好玩，现在的人哈，这个部落格一出去了哈，那几千人了，这样子，最后没有办法，实在没有办法了，已经这太久了哈，只好推门出去要去求救。最简单的方法就推门，就说啊，我这里没有纸了，很好玩吧？所以我们看看什么样的念头。我们充满了新鲜事，然后你看当你随时充满着新鲜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自己的意识充满着一个愉快愉悦之言，那个多变的特质就好像多变的天空一样引人注目。各位，我们的生命是不是根本没有多变的？生命里面好像今天起来就是煮菜、学开车、送孩子，然后就没了，没有变化，但是我们希望我们的日子是充满着像多变的天空一样，而且是引人注目的，那因此你们自己意识的这个相对平顺性， 牺牲了其他的经验而获得，我们有平顺了，我们就没有那个蒙太奇啊，哦，否则的话那些经验是可能的，因为事实上是可能的啦，啊，事实上是可能的，但是因为我们把它过得太平顺了，哦，然后想象力都没有了。他说如果你的意识像以前一样喜欢游玩好奇而且富有创造性的话，当然你就没有办法居住在 有时间的空间里面，因为你必须要跳跃里面。你以前赛斯有提到嘛，比如说以前的人或孩子，哦，他可以听到明天的人说的话，那猎人可以看到那个明天要经过这里的路，那问题是你就没有居住在时间里面了，啊，你是在创造性里面了，啊，但事实上是可以稍微调整一下了，哈，哦，那因为他说因为那样的话时间也以非常不同的方式被体验了，哈，哦，所以他说以很难让你了解的方式，啊，但你现在认知的时间以同样的是来自于想象力的领域。我们现在在做什么事情，其实现在做的任何事情其实还是从我们的想象力来的。就好像呢，早期的人类也会把你们现在视为幻觉，哦，或者纯粹想象，或者是看起来是像真的一样。所以我记得不晓得是谁啊，好像他说他做梦起来就打他老公，哦，啊，为什么打他老公，因为梦中梦到他老公有外遇嘛，就起来就拼命揍他，怎么可以这样，但是做梦就是了。所以他说呢，我们觉得好像大自然跟我们之间好像，大自然不是在我们的管辖里面，除非我们利用控制的方式，比如说啊没有雨的话，哦，去弄个什么干冰啊，或者是火烧山啊，去控制它，哦，要不然好像我们跟大自然是没有关的，而且我们自己会认为呢，天气跟我们的情绪好像是没有太大的关系啊，啊不，天气对我们来讲是有情绪是有影响，可是我们大多数人认为说，你跟自然力之间是不会有任何心灵跟心理上的这个关联。我的意思是说，有时候天很闷的时候啊，乌云密布，我觉得会有时候会觉得好像心情会比较差一点，多少会吧。
会的。
哦，会吧，哦，可是我们却不愿意，我们却不愿意相信，我们现在的任何心理状态其实跟大自然是有关的。那但是我们会用一种慈济，类似像啊，好像被情感淹没了。情感怎么淹没了，爱怎么计算了，这个东西都是比较精神性的东西嘛，哦，那他这里提到，他说其实人真的是自己招来暴风雨，哦，而且他说呢，他寻求他们，因为在情感上他十分了解在私人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跟他的必要性。人是招来暴风雨，暴风雨是人招来的，好，那人感受到自然的源头以及他自己的源头，而那个力量是可以把他带到情感上的了悟。我之前有介绍一本书，我刚提过，就是给环尼莎的信，21封信给他，环尼莎是他的女儿啦。那这个人呢，他是一个很有名的物理学家，好像在美国是顶尖的一个博士，那很早他就拿到博士了，那应该是在美国的这个科学界当中他是数一数二的一个大人物了。然后他有在书上有提到一个例子，他的例子是提到说，就是有一个地区缺水，完全没有水，那干旱到不行，所以怎么弄都没有办法，后来就只好去请一个会祈雨的大师过来。他这个大师来以后看一看以后，就跟他讲说，我必须要至少3天，所以他就在海边的地方呢，就盖一个小茅屋，那进去以后就没有再出来了，就在里面静坐这样子。哎，3天后，哎，风雨大作，雨就来了。他科学家认为说，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可以一个人，好，这样来，然后这样就把这个风雨带过来了。他说你是用什么方法做到的。他说其实不是我做的，不是你做的，那风雨为什么会来。他说因为我来的时候我跟你们一样，我看到这个 干旱的景象我也吓坏了，然后我的心也像干旱的这种状态，所以他的想象力就变成干旱了嘛。好，但是我花了三天的时间，我为什么需要三天？我把我自己沉浸下来，那我心中把我那些念头往往先移掉以后，当我回到一个自然状态的时候，自然就会来处理它的干旱的部分。哎，这个是一个科学家写的东西耶。换言之，就你的想法直接的跟天地是相连的耶。一个奇异的大师，他来到这里，他唯一做的事情就是让这个地区有一个人，他是在一种自然状态，而不是在一种干旱的恐慌状态。因为恐慌状态，你会引起恐慌的想象力、想法、害怕，而这个东西就会带来恐慌的严重性。所以想象力有多重要啊！好，你把心念一沉浸下来，他说这个地区只要有一个人不受干旱影响，雨就自然会下来了。好，所以暴风雨会不会是人召唤回来的？干旱是不是人召唤回来的？那为什么人为什么大自然需要有这些灾难呢？好，有的时候我刚讲过，就是如果你身体不好的话，常常到户外去走一走，原因就是其实户外好，大自然本身它就具有疗愈你的功能。暴风雨为什么要来？因为你不跟自然接触了，所以比如说都在冷气间里头，好，所以它必须要用其他的方式，然后把你的在冷气间所抑压的那些气氛冲刷掉了。一个龙卷风，一个暴风雨以后，就是它这个东西都对一种身体的来讲的话是有疗愈跟冲洗的作用啊。有人可能会讲说啊，我关节炎，我风湿病，然后你看天气没来之前我自己像气象台，那某个角度来想，是不是有一种可能，就是你的身体它其实是呼叫天气过来，然后释放掉你关节所累积出来的那些负面能量。就像一个人发烧，好，那发烧的发烧这个本身它其实是在清理你的垃圾嘛，烧掉那些部分嘛，好，所以应该发烧是不会有事的，好，但是抑制发烧就可能不晓得。所以他提到，他说死亡并不是一个结束，而是一个意识的转换。那大自然，我们像春夏秋冬这样的更替，其实不断带来那样的信息，也就是说死亡它不是一个结束，好，死亡不是一个结束，四季就会更换，那死亡不是像四季一样更换吗？好，他说以这样的观点，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天灾并没有真正夺去人命，你看他有吗？死了好多人，但是大自然跟人是在更大的架构里面共同去演出他的角色，也就是说因为人要死啊，很多人要死，所以大自然是有一个天灾发生的啊。所以对死亡跟自然的概念呢，会让我们把人跟自然会变成一种敌对的啊。但是他说事实上不是这样子的啊，不是这样子。他说他在那个821节有提过了啊，每个被卷入流行病后天灾的人都选择那个记忆，而且都有个人的理由，也就是因为这些人需要了，所以才会造成这样的事件这样子。所以你看，在这个当中我们每个个人是不是有一个更大的认同感呢？然后产生一个目的，也就是说我的需要是被反映的，即便说是灾难的发生，仍然是我的需要的被反映。那这样这一节后来我是有点赶了哈，因为前面的话说太多了。
这个就是说，你跟那个天灾受害者这样讲的话，大概讲不通，人家心里都很难过的时候。
是这样子。对，我知道，我了解，就是其实不会，为什么？因为当发生天灾的时候，你永远在问为什么。为什么发生在我身上，对不对？可是当他有一个更大的理解的时候，每个人他在追寻他的生命的一个目的，而如果目的达到了，比如说你可能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鲁伯在54岁、55岁就死了？他不是一个正悟的人吗？那他不是一个 对什么事情都那么了解，而且可以知道物质的实相是一点建构的，而且可以到心灵图书馆吗？为什么他五十几岁就死了呢？
他是要死，
因为对他来讲，他这一世的这种想要发展的部分已经圆满了，已经圆满，所以他觉得可以换另外一种生命方式，或者是他有他的里程了。那如果这样讲的话，你的悲伤会比较减低啦。我的意思是说，好了，假如你相信赛斯的这种说法的话，好，那你就对这些在海难里面受难的人，你会给他一些祝福。你想走，那一路好走吧，啊，而且因为你只是换形式啊，意识没有改变，物质改变了，意识没有变。千金在讲的，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啊。也就是不生不灭啦，你根本就借着形式来体验一种生活嘛。好，那我是个人觉得啦，像这一章他真的是很棒哦，因为他提出来一个概念，就是说，你看古代的人他比较知道物质跟心灵之间的关系，那他们是活在他们自己的心中。那假如他们可以活在他们心中的话，那么这样的话，那个烦恼会比较少，而且可以很专注的在他自己的表现上面了。所以如果你说我们是自然的产物，你如果你说我们是上帝的子女，那还倒不如你说我们是自然的自身，还不如说我们是上帝的比肩，我们就是上帝的化身啊。因为其实每个人的状态哈，他在这个世界上他都有他的目的跟他想要展现的东西啊。所以我们那个有意识的自己，我们可以永远活在欢愉之眼里头，因为我们确实是利用物质来感受我们的感觉，包括我们的 外在感官，一切的一切其实是由我们的想法所出现出来的结果。我想我们就先在这里结束，那我们再谈好了，私下我们再谈。